感谢主赐给我们今天这样一个机会一起来敬拜他，也感谢主赐给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教会是挺特别的，因为我们是新成立的教会，所以呢，神把弟兄姊妹从各个地方带到我们这边来。其中有一部分的弟兄姊妹是从中国直接搬到这边来的，非常感谢主，我们有机会能跟他们一起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但想起有弟兄姊妹刚刚从中国来，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生活上会遇到许多的挑战，有很多的概念，有很多的事情基本上是要从头学起的，是不是呢？现在资讯发达了，好了很多。我想起我自己在三十多年前来美国的时候，确实是有很多的概念，有很多的做法，有很多的生活的这种实际的操作是要从头来学过的。我还记得我出国前，别人都说在美国新鲜的肉和菜呢，水果呢都会比较贵的，但是呢你去买罐头就比较便宜，因为当时是穷学生嘛，能省一块钱就一块钱，所以我想着进了超市首先就去看那些罐头，哎，发现挺便宜的，几毛钱就可以买一罐。所以我才看到有一个罐头上面写着是鸡肉 chicken 啊，我想着好吧，那就先买一堆的鸡肉罐头拿回家，可以大概存上个两三个礼拜没问题。然后回到宿舍以后，打开这个鸡肉怎么这么腥啊，怎么这么难吃，我再看看那个商标上面写着 chicken of the sea， 是海里的鸡肉。所以我的室友跟我说，这个不是鸡肉，这个是一种海豚鱼，所以呢叫 tuna fish 嘛，叫海豚鱼。他说那没关系，你买错了没关系，拿去退就好了。哎，我说这个能买回来东西拿去退，这个也是一个很新的观念。当时在国内的时候，你买错了东西你就自认倒霉了，哪有跟你退的呢？他说这个没关系，你可以拿去退。他说如果那个你去退货那里那个人对你态度不好，你还可以说把你的上司叫来，我要跟他谈一谈。我说这个是屡试不爽啊，这个跟上司一谈就马上就好了。所以我在想的话，在美国消费者是享有很大的权益，对不对啊？所以呢，很多商家都想方设法的要取悦这些消费者，所谓的顾客就是上帝嘛，对不对？希望这些消费者能到自己的商店那里去，打开钱包在那里消费。所以我在想，消费者拥有这么大的权益，那是不是他们就应该是更加的喜乐，更加的高兴呢？当然消费者拥有权益，他们就不会被欺负，也不会被人占便宜，对不对？但是后来我发现，其实一个人拥有的权益越多，其实被别人冒犯的机会也就越大，说不定人家不小心什么地方就触犯了我们的权益，我们心里的愤怒就会被挑动起来，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喜乐。其实真正的喜乐不在于我们享有多少的权益，更在乎我们的心态是什么，以及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的人是怎么样的一群人，我们所处的群体是怎么样的，这是给我们带来真正喜乐的泉源。所以今天我想用这一段的经文，这里太长了我们就先不念了，待会我们会一段一段的来念。就大概从一年多以前，我就用腓立比书来跟大家分享保罗他的喜乐的要诀。我们都知道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他自己是被监禁起来，没有人生自由的。但是他在腓立比书里面所写出来的言语，就是体现出何等大的一种喜乐。我们就试图从腓立比书里面看到 保罗他的喜乐的要诀是什么？他为什么在没有自由的情况之下仍然有这种大喜乐？那前面我们已经分享了好多种不同的喜乐的要诀，那今天我们就是一个收官，今天我们看腓立比书最后的一段，也是这个喜乐的泉源的这个系列的最后一讲，就是我们用腓立比书第四章十到二十三节，我们来看保罗他所遵循的喜乐的原则是什么，以至于我们可以去效仿，我们也可以活出这样的喜乐。今天我们要看的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知足的喜乐，第二个方面是慷慨的喜乐，第三个方面是团契的喜乐。让我们一同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赐给我们宝贵的话语。主啊，我们知道你拣选我们，你是要把那喜乐的生命赐给我们，但时常我们却活不出这种喜乐。主啊，我们祈求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当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让我们看到真正的喜乐的要诀在哪里，让我们知道怎样去效法而行，让我们活出这种大喜乐，让周围的人也能够看到我们的喜乐，以至于他们愿意归向你。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好，首先我们来看知足的喜乐，我们要看这个第十到第十三节，就是红字的那部分，我们一起来念好吧，我们一起来。我靠主大大的喜乐，因为你们思念我的心如今又发生，你们向来就思念我，只是没得机会。我并不是因缺乏说这话，我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我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是随在，我都得了秘诀。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知道腓立比教会是保罗到了欧洲大陆以后，在马其顿那里所建立的第一所教会，然后保罗在那里建立了教会以后，他继续的往前行，去旅行布道。我们都知道要出去旅行布道需不需要花销，是需要很大的花销的，对不对？然后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腓立比教会他们慷慨解囊，他们在经济上支持保罗在这个布道当中的这些花销。我们都知道保罗在经济上是有着很大的需要的，我们都知道他曾经是在社会上很有地位的人，对不对？但是他信主以后却把万事都给当作有损的，抛弃万事当作粪土。所以呢，后来他要靠自己支帐篷来得到一些收入，以支持自己在各地的这种旅行布道所需要的费用。那这个时候，这个腓立比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愿意出资去资助他，那保罗在这方面是非常的感激，所以他写腓立比书这本书的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感谢在腓立比的这些信徒。但是呢，保罗他也说他随时随在都知足，他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学会了，对不对？他知道怎样处卑贱，也知道怎样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这个知足让他大有喜乐。他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节再次讲到这样的一个话题，他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 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的。我们看到保罗，他因为收到了腓立比教会的这种 捐书，这种资助，他非常的感激，但同时他也告诉腓立比人，他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他都不觉得有缺乏，他都觉得自己是丰丰满满的。这就是一种知足的心态，这种知足的心态让他不去抱怨，让他能够大有喜乐。那不知足会怎么样呢？不知足其实会让人失去理智的。大家想想是不是？我们在出埃及记、在民数记里面看到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埃及做奴隶，苦不堪言，神听到他们的哀哭，然后把他们带出埃及，让他们在埃及看到神给埃及人所降的十个灾，然后把红海在他们面前分开，让这些以色列人能够如走干地一样走过红海。如此大的神迹，还让苦水变甜，让磐石里面都可以涌出泉水来，让这些以色列人看到如此大的神迹。但是呢，他们并不知足，很快他们就抱怨了，那抱怨没吃的，那神从天上降下玛纳，从天上降下粮食给他们吃，他们吃久了又说这个东西味道不怎么样，我们要吃肉。所以呢，他们就抱怨，跟摩西亚伦抱怨说，你看我们在埃及的时候，我们围着肉锅有肉吃，我们在那里还有黄瓜、西瓜、韭菜、葱和蒜，多么好啊。他们的不知足让他们忘掉了他们原来在埃及是干什么的，他们在埃及是做奴隶的，苦不堪言的。但是他们因为不知足，他们觉得啊，那个日子也挺好的，也可以忍受了，这就让他们完全失去理智了。这是不知足所带来的一个恶果。最后神也不断地在管教他们。我想起很久以前我在另外一家教会有位牧师，他跟我们分享一个故事。就有一次他去探访一对正在水深火热当中的夫妇，就这对夫妇吵架吵得非常的凶，然后呢，这位牧师是去探访他们，试图从中调解。但是一进门，那个做丈夫的就叭叭叭就开始数落，说这个妻子又不能干，又不勤劳，又不持家，孩子也管不好，全家都是靠我自己，就是那个男的说，全家都是靠我自己在把持着，否则的话这个家早就散了，一切都是靠我。这个牧师听完以后很冷静的就对他说，这位弟兄，确实是的，听上去确实是你样样都能干，这个家除了你不行，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呢，你的太太至少有一样是比你能干很多的。这位先生听了以后就很愕然，他说，有什么东西是我太太比我做得更好的呢？不可能。然后这位牧师说，至少你的太太会比你更会选配偶。大家想想是不是呢？你什么都行，为什么你选的配偶不如他选的好呢？弟兄姊妹们，完美的人是没有的，但是完全不美的人也是没有的。当我们把眼光注重在别人的缺点上面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有喜乐。不管是夫妻关系也好， 不管是我们与孩子相处也好，不管是我们与弟兄姊妹相处也好，我们与同事相处也好，不管在任何的环境当中，任何的人际关系当中，只要我们是把目光定睛在别人的缺点上而不断去放大的话，你是不会有喜乐的，这是不会给你带来好的人际关系的。我们要学习欣赏，学习知足。当然我们不是说我们不去改善这个人际关系，我们要去改善，但是当我们把目标定睛在下一个目标要如何改善的时候，我们要学会欣赏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否则的话，我们总是在想追求我们所没有得到的东西，却忘掉了我们已经得到的一切东西的美好，这是很可惜的，这是让我们失去喜乐的，甚至会让我们失去理智的。要学习知足，同时呢，不知足会导致人得罪神。为什么呢？为什么不知足会导致人得罪神呢？大家想想，我们在抱怨这个的时候，抱怨那个的时候，抱怨这个的时候，我们在向谁抱怨？我们表面上好像是抱怨这件事情，抱怨这个人，但归根结底，其实我们在抱怨神，对不对？我们觉得神给我安排的不是最好的，为什么别人都过得好好的，我却在这里苦巴巴的？我们觉得神没有把最好的东西给我们，所以我们就抱怨。当这些以色列人向摩西、亚伦抱怨的时候，摩西对他们说：我们算什么呢？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你们的怨言不是向我们发的，乃是向耶和华发的。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当我们不知足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在说，神没有把更好的给我们。我们心有不甘，我们就发出抱怨。抱怨的最终的目的，最终的对象其实就是神。所以学会知足，不单只会让我们喜乐，更会让我们少得罪神。知足是不是很重要呢？同时呢，不知足会让人迷失方向。很多时候我们被一些目标所驱使的时候，我们要得到更多，得到更多，得到更多的时候，被这样的一种利益所驱使的时候，有时候我们会迷失在其中，甚至不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事情。我们只知道我们要去做，别人都这样做，所以我要跟着大家一起去做，别人有的东西我也要有。很多时候我们都忘记了为什么我们要得到这些东西，我们为什么要去追求这些目标，追求这些利益。那有人说，那知足是不是就是等于躺平呢？这个躺平，这个是现代的这个网络用语啊。以前我们知道躺平就是睡觉嘛，那现在躺平有很多意思的，又有躺平又有卷什么，这些很多时候我都赶不上潮流了，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了。但至少躺平大家可以心领神会一下，就是躺平就什么都不干，我就躺在这就等天上掉馅饼下来，是不是这就是知足的心态呢？其实不是的，弟兄姊妹，知足不等于躺平。其实基督徒应该是最勤劳的一群人，应该是最尽忠尽职的一群人，因为我们的工作是神赐给我们的，我们要好好的工作。但是当我们努力去工作，我们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们不要忘了去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去感谢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否则的话，我们时常在被这种目标所驱使，让我们不知道去享受神已经赐给我们的这些美好的景况、美好的拥有，而让我们时常觉得自己不够、不充足。所以知足不等同于躺平，这是一个 很重要的一点，不是说我知足了我就什么都不干了，我就没有上进心了，绝对不是这样，而是我们有上进心的同时，我们要感恩于我们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我在英文堂时常跟这些青少年们有交流，现在发现他们现在最热衷于的两件事情，一个就是参加这个 Bible B 这个背诵圣经的这个比赛，另外一个呢就是参加这个一个演讲和辩论的这样一个比赛。这两个比赛呢都是非常好的，我自己的两个孩子在他们成长的过程当中，就是这两个比赛就陪伴着他们成长的，他们在这些比赛当中学到了很多，真是受益匪浅。但是呢，这个却是一个比赛，这个比赛呢会给人带来一个很大的一个诱惑，这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不管是孩子们还是家长们都要非常小心。因为这个诱惑是什么呢？这个诱惑就会让我们盯着下一个目标，就是说在初赛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哎呀，我要能出线我就很喜乐了，但是出了线以后怎么样呢？我又要进决赛，进了决赛以后呢我要赢，赢了以后呢这个小的比赛我还要到一个更大的区域性的比赛，区域性比赛以后呢还有一个全国比赛，这个目标是没完没了的。当我们把目光注重在要得名次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会迷失方向，我们很容易就变得很功利，我们很容易就会失去了其实参加这些比赛的真正的意义所在。所以每当好几年前了，每当我两个孩子还在参加比赛的时候，每当要参加比赛的时候，我们都要花很多时间一起祷告，我们祷告说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把目光定睛在这个排名上面，而是要把目光定睛在我们所学习的东西上面，我们学到了什么，这是我们要注重的。至于这个比赛的成果是怎么样的，我们最后能不能得名次，能得第几名，这是神的工作，我们交托给神，神让我们走多远就走多远，但是我们所要注重的是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这个过程我们是可以去享受，这个过程是我们可以去感恩的，所有其他的东西都是副产品，都是副产品。所以我有两个孩子，一个呢是很喜欢去在别人面前发表演说的，一个呢是非常不喜欢在人前说话的，但是他们都知道他们将来要去面对社会的时候，他们需要有更多的装备，特别是在护教学上面有更多的装备，当别人来挑战我们信仰的时候，他们知道他们需要知道怎么样去回答这些挑战，同时呢也需要有更多的圣经的知识，圣经的经文来做他们的保护。特别是有一位马上要上大学的时候，他知道他要所上的大学所面对的这种反信仰的力量是非常强的，不管是从教授还是到学生都会给他带来很大的压力，所以呢他就致力于去参加这个护教学的演讲比赛，这样迫使他去有做更多的研究，做更多的学习来装备自己，同时也强迫自己去背诵圣经的经文，来作为去抵挡这些攻击的武器。那另外一个呢，他就是比较热衷于去做这些研究，就是说当别人提到这些问题的时候，他是可以想方设法的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各种角度来回应这些挑战。他热衷于做这样的一些研究，也做热衷于做这样的一些操练。所以他们两个人都去参加比赛，有一个呢是经常得名次的，有一个呢是什么都得不到的。但是因为他们所注重的是学习而不是得名次，所以呢什么名次都没有得到的也没有放弃，得到很多名次的也没有去炫耀，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一切都是神所安排的，没有什么好抱怨的。不要因为结果，不要把我们的喜乐 跟这个结果联系起来，我们的喜乐是跟这个过程给联系起来。因为这样的一种过程注重的是学习，而不是注重去跟别人攀比，去比过别人，所以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会结交到很多这种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是比赛的对手，但也是最好的朋友。因为他们所注重的不是这个结果，这就是一种知足的心态。我们努力的去做，但是我们把结果交给神，努力的去做，但是把结果交给神，这是知足的心态。不是躺平，也不是功利，我们不是被这种利益所驱使，我们所做的事情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那最后神要给你多大的荣誉，神要给你多大的收成，这些都是副产品，都是副产品，都是在于神，不在于我们自己。那我们怎么样才能有这种知足的心态呢？保罗也说，我无论在什么情况都可以知足，这是我已经什么学会了的，对不对？保罗也说这是需要学习的，我们要学习怎么样知足。那学习知足很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改变我们的生活态度。保罗他把所得到的奉献当作是一种礼物，当作是一种他不配得的一种礼物。保罗没有说腓立比教会你是我创立的，我是你们的功臣，所以呢你们资助我是理所当然的。保罗没有这种心态，他把腓立比人所捐赠出来的款项当作是极美的香气，当作是他自己并不配得的，他没有把它当作理所当然。弟兄姊妹们，当我们把所得到的东西看作是礼物的时候，当我们得到了它，我们是不是会很喜乐呢？但是如果我们把我们周围的东西，我们所得到的东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那你得到了它，你会不会喜乐？你并没有觉得什么奇怪嘛，对不对？这个是我当得的东西，没什么好奇怪的。但是当我们把我们的人生态度是有这样的一种调整，我们得到的任何的东西，我们身边的人，我们周遭的事情，其实都是神的礼物，那我们的心情会不一样，我们的心态会不一样。当我们把任何东西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有很多的挑剔，有很多的抱怨，特别是当我们得不到的时候。但是如果是一份礼物，有什么好挑剔的呢？有什么好抱怨的呢？我们怎么样看待自己和我们周围的人和事呢？首先，我们自己本身就是神的一个奇妙的创造，对不对？我们首先要接纳自己，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攀比，我们的价值不是体现在跟别人的攀比之上的，我们的价值体现在神爱我们，我们是神的儿女，这是我们的价值所在，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攀比。同时呢，我们周围的人，周围的事情都是神所安排的，为了我们的好处而安排的。当我们学习去感恩的时候，我们就会大有喜乐。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别人尊重我们的时候，我们把它当作是礼物，我们就会很有喜乐。但如果我们觉得别人非得尊重我不可，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那别人没有尊重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我就会大发脾气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是一种生活态度的一个要诀，我们要学习怎么样把别人对我们的好当作是一种礼物，当作是我们自己不配得的。这样的话，你就会享受，你就会欣赏这样的一种别人对你的好。 而不是只是定睛于别人的缺点，而去放大这些缺点，以至于心中的喜乐荡然无存。其实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都是领受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七节说，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其实都是从神那里领受来的。很多时候我们会认为，这是我努力得来的，这是我花大力气得来的，赚取来的。但是圣经上说，你赚财货的力量都是神给你的。如果神不给你这种力量，不给你去努力工作的这个本领，你又能赚到什么呢？一切都是领受的，领受的就表示说不是我们配得的，不是我们赚取来的。我们要有这样一种心态，你的心胸就会开阔很多，你也会喜乐很多。那学习知足还有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要操练以神为乐。以神为乐，什么叫以神为乐呢？首先我们看看这节经文，罗马书第五章十一节，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以神为乐就是说，有了神我就喜乐了，不是说有了神再加上好的收入，不是说有了神再加上好的健康，或者有了神我还有一个好的家庭，没有任何附加的条件。我们以神为乐，就是因为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将来要受审判，我们将来要进地狱的这样的问题已经被神解决了，我们就大有喜乐。这样的一种这个问题的解决要远超过所有其他的这些附加条件，所以这些附加的东西跟这个大的恩典相比是微不足道的。我们要学习以神为乐，有了神就足够了。想跟大家讲讲最近我跟我太太是怎么样经历过这个以神为乐的这样的一个实际的这样的一个挑战。最近这几个月，我上班的公司时常上新闻，很不幸的是一种负面的这样的一种消息来上新闻的，一会又说这个公司被裁掉200人，一会又说被裁掉300人，一会又裁掉几百人，我都没有去数，自己大概从新闻上都看到都已经被裁掉我们800-900人了。原因是我上班的公司是一家研究所，有很多的研究项目是从联邦政府那里拿来的。那最近联邦政府不是冻结资金吗？所以呢，很多项目就被取消了。我就看到身边的人一个一个的被裁掉。我直到现在我都不知道哪一天我就会收到通知说你的工作没了，我都不会奇怪。但很多时候我跟陈腾太太谈起来的时候，就是我们要在这样的一个时候，我们真的要学习以神为乐。神把我们最大的问题都解决了，而且神看顾我们，他绝对不会撇下我们，所以我们不需要忧虑，不需要担心，我们把结果交给神，我们让神来带领我们走前面的路，我们也不用去抱怨，也不需要忧愁，学习以神为乐。这就是刚才诗歌上也唱的，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这句话呢常常被误用，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那学生说哎，我明天要考试，我今天就不学习了，我就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参加体育比赛的说，那球员也说哦，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一定能赢。这是对这节经文的一种误解。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是说在神面前 我们会觉得有些东西神给我们的吩咐我们觉得很难，我们做不到做不了，但是神会给我们加添力量。我们都知道人都是不知足的，人都是贪婪的，要学习知足有时候会很难做得到，但是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就可以做得到。我们知道要学习不忧虑不担心，特别是面对很大的挑战的时候，我们不担心不忧虑，这是很难做得到的，但是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们去操练以神为乐，这会让我们心中充满喜乐，而不去忧愁不去担心。 C.S. Lewis 鲁易斯他说，有了神和其他一切东西的人并不比单单只有神的人拥有更多。我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当我们去追求要得到这个追求要得到那个的时候，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有神，神大于所有的这一切东西。我们得到那些东西我们当然感恩，我们得不到的时候也不要沮丧，因为我们已经有了神。如果我们已经有了一个东西是无穷大的，你在上面再加一千一万又有什么区别呢？所以我们学习以神为乐，有了神就足够了，这会让我们知足，这会让我们喜乐。好，那我们下面进入第二点，就是慷慨的喜乐。让我们来读红字的那部分，14节到19节，我们一起来。然而你们和我同受患难原是美事，腓立比人啊，你们也知道我初传福音离了马其顿的时候，论到受受的事，除了你们以外并没有别的教会攻击我，就是我在铁萨罗尼加，你们也一次两次的打发人攻击我的虚用。我并不求什么馈送，所求的就是你们的果子渐渐增多，归在你们的账上。但我样样都有，并且有余，我已经充足，因我从以巴佛提受了你们的馈送，当作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我的神必照他荣耀的丰富在基督耶稣里使你们一切所需用的都充足。所以这里讲到的是让保罗喜乐的是腓立比人的慷慨，腓立比信徒他们以自己的慷慨来参与保罗的事工。我们后面会看到其实腓立比人并不富足，但他们却在自己的不富足当中愿意拿出一部分款项出来来支持保罗宣教的工作，因此呢他们自己也间接的参与到保罗的传福音的工作里面，以至于保罗所结的福音的果子也跟他们有份了，就归在他们的账上，为神所纪念。施比受更为有福，不是只是一句口号而已，这个是真正的让我们能够经历到来自神的福分的，来自神的福气的。施比受更为有福是很实在的一句话，不只是一个空洞的口号而已。首先我们的慷慨怎么样使我们得到喜乐呢？我们的慷慨首先是可以因为我们顺服神而得到内心的平安，因为顺服神而得到内心的平安，因为慷慨是神给我们的命令。约翰一书第三章17到18节说，凡有世上财物的，看见弟兄穷乏却塞住连续的心，爱神的心怎能存在他里面呢？小子们啊，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这是神给我们的使命，给我们的命令，要彼此相爱，不只是说、我为你祷告就可以了，祷告当然很重要，但是在行为和诚实上我们怎么样 来帮助我们的弟兄姊妹，有需要的弟兄姊妹，而不是塞住连续的心。在这一点上，将来神要向我们问责的，要向我们问责的。如果我们没有去做，将来面对神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平安？当然不会有平安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尽力去做了，将来我们面对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就不会忐忑不安。我们知道我们已经按照神的旨意去做了。但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我自己也不富有，我也不是 Elon Musk， 对不对？我捐出来的钱能起多大的作用呢？只是杯水车薪，沧海一粟而已。但是我们的慷慨能解决多大的问题，我们不需要去考虑。我们需要考虑的是我们有没有去做。我们有去做的时候，神就可以使用它，就像那五饼二鱼一样，我们把它交出来，让神去使用它，让神来解决问题，而不是我们自己想的我们可以解决多大的问题。另外一点呢，慷慨怎么让我们能够经历喜乐呢？慷慨会让我们积财宝在天，而得到这种满足。耶稣告诉我们怎么样，我们要积财宝在天上，在那里没有虫子来住，也不会长锈，也没有人挖窟窿来偷，对不对？在积攒在天上的财宝才是最长久、最有效、最有永恒价值的财宝。其他的所谓的财宝，其实都是过眼云烟，生不带来，死不带走的。神看待基督徒的这种奉献，就如极美的香气，为神所收纳、所喜悦的祭物。神看重我们的奉献，神可以使用它。我们看看这个腓立比人他们的经济状况是怎么样的。哥林多后书第八章一到二节说，弟兄们，我把神赐给马其顿众教会的恩告诉你们，就是他们在患难中受大试炼的时候仍有满足的快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在大试炼的时候有满足的喜乐，在极穷之间还格外显出他们乐捐的厚恩。他们的喜乐从哪里来？其中一方面就是因为他们不被钱财所捆绑，他们虽然自己很缺乏，但是他们愿意奉献他们自己所有的一点点。这就是有点像那个寡妇的两个小铜钱，对不对？他们这样的一种乐于捐书的这种心态，让他们心里面大有喜乐。我们喜乐的心态不是在乎于我们拥有多少，而在乎于我们愿意给出去多少。你愿意给出去越多，你就越喜乐，这是神的数学。同时呢，慷慨会让我们在福音上结出更多的果子。这些腓立比人他们捐书给保罗，他们就跟保罗事工所结的果子有份。我们今天所捐书出来的一些款项，用在传福音上，用在支持宣教士上，我们也就间接的参与了传福音的工作，间接的参与了宣教士们的工作，我们就在他们所结的果子上也有份。这是不是让我们觉得我们已经积财宝在天上，而从中得到满足呢？同时呢，还有一点，我们所做出的任何的这种牺牲，任何的这种奉献，耶稣说什么？你坐在我这个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的时候，其实就是坐在我身上。我们是直接的在服侍耶稣基督， 这也是积财宝在天上，我们会因此而得到满足。同时呢，慷慨的喜乐还会因为我们经历神的信实而蒙祝福，经历神的信实而蒙祝福。马拉基书第三章第十节说，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请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在这里不是讲成功神学，我也不建议你说你为了要得到更多的，然后你就来奉献一部分，看看神会不会给你加添更多，不是这个意思。而是呢，我们的心态要放开，神才能够给你加添。大家想想，如果我们的手掌心是打开的，里面放了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收入，我们的房子，我们的车子，我们所有拥有的一切，我们放在手掌心里面。如果我们跟神说，神啊，这些是我的，不要动它，你的拳头是拽紧的，神有没有办法跟你再加添？神就没有办法再给你加添任何的东西。但是如果你把它手心敞开，你说，神啊，这些东西是你赐给我的，你要拿去就拿去，你要怎么用就怎么用。你的手掌心是敞开的，神就可以给你继续的加添。大家想想是不是呢？当我们慷慨的时候，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祝福，这会让我们感到喜乐无比。其实从我自己信主30多年以来，我自己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所以刚来美国的时候，其实是对钱是比较斤斤计较的，能省一块钱就一块钱。但是神慢慢的帮助我学习怎么样去操练慷慨。但其实我每次决定要做一笔额外的奉献的时候，神都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来弥补，甚至超过我所奉献出来的那部分。神看我们比天上的飞鸟要贵重很多。神不是说要让我们去做个苦行僧，夺去我们一切的所有，夺去我们一切的快乐。神不是这样的。慷慨会让我们建立一个正确的理财的观念。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的理财的观念，他对金钱的观念不正确的话，其实他拥有的越多，对他越有害。大家想想是不是呢？我们在圣经里面可以举一堆的这样的例子。那个经历了大丰收以后要换仓库的那位财主，对不对？还有那个富有的少年官，还有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还有这个我们现在读经刚好读完的这个拿巴，记不记得拿巴？这些人都是被钱财所害的。对钱财的观念不正确的话，我们拥有的越多，对我们越有害。这是我们要学习慷慨的而得到喜乐的很重要的原因。神不是要我们的钱财，神是要让我们拥有一种属灵的这样的一种成熟，让我们不被钱财所捆绑。这是无价之宝，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学习不被钱财所捆绑，这是无价之宝，这是可以让我们拥有大喜乐的。但愿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的教会都能够经历因为慷慨而得来的大喜乐，这是非常宝贵的。好，我们很快的来到团契的喜乐，就是20到23节，我们一起来读红字的这部分。愿荣耀归给我们的父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请问在基督耶稣里的各位圣徒安，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众圣徒都问你们安，在该撒家里的人特特的问你们安，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常在你们心里。所以保罗是被监禁，但他当时呢是被软禁，在他自己的住所里面被软禁，他还是有机会接触到其他的弟兄姊妹的，也有人去探望他，他也接待这些人。那从圣经里面其他的书信里面，这里讲到保罗说，在我这里的众弟兄都问你们安，这有好几个保罗其实是提到的人物，比如说与他一同坐监的有个叫雅里达古的，也这在提摩太后书也讲到，有个叫阿尼瑟佛的，是当保罗在罗马的时候，这个阿尼瑟佛殷勤的去找他，并且找着了，在多方多面的去帮助保罗。还有刚才我们所读到的这个以巴佛提，是以弗所教不是腓立比教会差遣去帮助保罗的。那当然他还有其他的同工与他同在，像马可也去看望他。因为这样的与弟兄姊妹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美好的关系，也是让他得到力量，得到喜乐的泉源。与弟兄姊妹的团契使保罗在困境当中得到喜乐。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权。我在美国已经搬家搬过好多回了，每去到一个地方，首先去找一个信仰纯正的教会，然后呢很快就融入到这个教会里面，就加入了这个大家庭，与很多的弟兄姊妹来互称弟兄姊妹，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种关系，这是基督徒的一个特权。所以不论走到哪里，我们都可以投身于神的家庭里面。但既然是家庭，那就是有问题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不会说因为这个家庭有问题我们就把这个家庭给抛弃了，不是，我们一起来加入到这个家庭里面，我们一起来建造，一起来互相帮助，互相提携，互相提醒，同奔天路，这是一种美好的关系。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一定要加入到这样的一个团体里面去。就像是一根柴，如果你把柴从火堆里面抽出来单独的烧，很快就会熄灭了，对不对？但是你把这根柴放在火堆里面跟大家一起来烧的时候，它就不容易熄灭。所以提摩太后书第二章，保罗提醒提摩太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这是我们在一个置身于一个团契当中可以经历的喜乐。所以作为基督徒，我们要建立一个全面的正确的教会的观念。有人说基督徒不需要去教会，我在高尔夫球场一样也可以敬拜神，严格来说这是没有错的，没有错的，我们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敬拜神。但是当一个人这样说的话，他有没有在敬拜神，大概可想而知，对不对？神把我们召聚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他，其实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了让我们在主里面连接，为了让我们建立这种弟兄姊妹的手足之情，让我们一同来追求神，我们一同长进，一同来经历喜乐。教会不是一个餐馆，很多时候我们觉得去餐馆吃一吃，这餐馆的菜不错，就多去几次，但终归有一天也吃腻了，就我们就换一家餐馆。很多时候基督徒会带着这种消费者的心态来参与教会，就是这家教会，哎，这个讲道不错，听了几次以后也听烦了，我就换一家教会，换一个口味，换一个声音来听一听吧。我们参加教会不只是说去听听信息而已，更是委身于一个团体，让我们彼此建造，让我们彼此经历这种大喜乐。但愿我们在团契当中去实践 这些喜乐。腓立比书我们讲了八堂关于喜乐的信息，每堂都讲到 三种不同方面的喜乐。很多时候我们听完，有些弟兄姊妹说没用，这个没用是什么呢？就没有去用，没有去用就导致他没用了，是不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听到很多的信息，都会因为我们没用而没用，对不对？所以希望我们能够去反思，能够去思考我们自己的生命，我们怎么样来经历喜乐。所以我们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一章前半段，我们看到保罗因为他自己的身份而喜乐，因为他的感恩喜乐，因为他关切其他的信徒而喜乐。第一章后半段讲到他把自己的遭遇与这个传福音的使命连接在一起，以至于他的所受的捆锁都是为了福音的缘故，他因为完成了这样的使命而喜乐。同时呢，他也放胆无惧，无论是生是死，总叫基督在他身上照常显大，因为这样一种放胆而喜乐。同时呢，他也为了要把这个信仰传承下去，为了扶持新信徒，让他们能够在信仰里面得坚固，有这种传承的喜乐。那后面继续就讲到有心意合一的喜乐，心存谦卑的喜乐，心向基督的喜乐，还有做这个美好见证的喜乐，同工同劳的喜乐，乐于受助的喜乐，还有就是脱去虚伪，脱去尘累，披戴基督的喜乐，还有持定标杆的喜乐，毅然决然的喜乐，深切盼望的喜乐，还有就是靠主站立的喜乐，义无挂虑的喜乐，与神同在的喜乐，最后就是今天我们所讲的有一种知足的喜乐，慷慨的喜乐，还有一个团契的喜乐。愿神祝福大家， Amen。 让我们一同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你教导我们如何活出喜乐。主啊，很多时候我们力量不足，我们对你的旨意也理解得不清楚，我们不知道真正的喜乐的泉源是什么。主啊，求你继续的用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指引我们当走的路，指引我们所应该活出来的样式，以至于我们把这种喜乐给活出来。所以这一切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